第九章，摧毁营垒。邪灵喜欢停留在他们已经设立的营垒的地点。圣经在马可福音五章里有这样的例子，当耶稣释放哥拉僧的疯子的时候，住在那人里面的邪灵央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马可福音五章九到十三节说，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两千。那些邪灵不要离开那地点，所以他们要求进入猪群里，耶稣准了他们。段落标题，在某些地区里的营垒。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发现，魔鬼是喜欢群集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或某些国家里面。例如，在我的游历中，我能轻易地辨别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有哪一种灵的存在。我能够在驾车经过一个城市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灵在支配那里。那并不是什么属灵的恩赐在我生命中运行，而纯粹是用属灵的洞察力。每个基督徒对邪灵都应该有足够的属灵洞察力，来辨别是什么灵正支配着那指定的地区。有些时候，主要都是那些不道德或邪术的灵，或推广异教的灵。不仅是大城市，小市镇里面也会有属灵的营垒或受到邪灵的统管。支配那城市的邪灵会试图进入那里的地方教会，若在那教会里有人屈服于他们而让他们进入的话。阿们。段落标题，隐藏在教会里的邪灵。我妻子和我到过一个城市，那里的牧师希望我到他的教会讲道。当时我是在宣教场上做教导的事工，他一直邀请我到他教会去主持聚会，但是最终我告诉他我不打算去那儿主持聚会。我的解释是，除非神明确地指示我去，要不然我是不想在那城市讲道。那城市里的人是出了名的保守派，实际上他们在金钱奉献方面的态度是保守到近乎是吝啬的程度。如果信徒们允许的话，支配那个城市的灵就会进到教会里去。我告诉那牧师，那城市充满了被那吝啬的魔鬼和恶魔所影响和推动的保守古板的人。我告诉他，那些恶魔已经进到他的教会里去了，如果我去的话，他们是不会资助我的。他目瞪口呆地问，是否有人曾对你说了些什么呢？我回答，没有任何人，只有主。我告诉那牧师，你的教会的人没有善待传福音的牧者，所以我是不会去的。除非神指示我去，否则到那样的团体去是毫无作用的。他们不能够领受神的精华，因为他们亏待神的仆人，他们是受到邪灵的影响和推动的。吝啬的教会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保罗是在引用旧约，但是他是指在那些侍奉的人。当教会的成员如此屈服于邪灵的时候，就给了魔鬼在教会的通行权。 那令神的灵忧伤，也妨碍了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彰显自己。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领悟到，我们并不需要听从魔鬼的话，也不需要向他屈服。我们不需要让这世界的神掌管我们的思想或行为。阿们。段落标题：摧毁营垒。不管是哪一种灵支配着一个城市，这些同样的邪灵会试图进到教会里面去。如果教会内的人屈服于他们，且让他们进去的话，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例子。在当时，哥林多是东部最邪恶的城市之一，那支配着那城市的不道德的灵进到教会里，因为那教会里有人通过错误的行为让他进去了。教会中有人与他父亲的妻子同居。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要处理这种不道德的事。哥林多前书5:3-5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只是处理那人和他的罪，并没有处理那在教会或城市里管制的灵。事实上，支配着城市的邪灵会试图进到教会里，除非信徒和教会联合起来抵挡他们。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方面有个极端的教导。今天，有些人借着属灵的征战的名义所做的事已经脱轨了。属灵的征战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有些自以为是的基督徒以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极端行为跌入了极端。虽然很多这类的极端都被列为他们所谓的摧毁营垒的行动中，他们并不符合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所读到的。这些被误导的人相信他们是通过他们那好战的方言的祷告来摧毁城市和国家内的整座营垒。其实我们没有直接的圣经根据关于摧毁整个城市和国家里的魔鬼的营垒，尤其是用好战的方言和向魔鬼喊叫的方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来看他是怎么说关于摧毁营垒。神的话语有什么明确的说明呢？而根据圣经，营垒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10:4-5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这些经文里，保罗为营垒一词下定义，因为有些人未能谨记这点，就断章取义而落入极端了。例如说，有人把第四节里面我们征战的兵器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从原来的意思里面抽离出来，而试图利用它来呈现一套完整的教义，将第四节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他们开始使之表达一些与原意分歧的意思。但是以整体的教义的角度，只读第四节会留下错误的概念，你会误解保罗所要说的。除非你以整段的经文所要表达的原意来读第四节中关于坚固的营垒的意思。其实在这段经文里， 保罗是在说一位信徒控制自己的头脑，就是他的思想。他是在说精神的捆绑，就是思想的捆绑，推理、争论，那些与神和他的道相抵触的。保罗主要是在讲除掉推理、想象和思想，不是除掉城市和国家里的魔鬼的营垒。在英文扩大版的圣经里的意思更为清楚。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物质性的，不是属血气的兵器，在神面前他们是有能力和去瓦解和毁灭营垒。因为当我们驳倒那些与神的真实知识敌对的争论和理论和推理和所有傲慢和高傲的东西，而我们俘虏了所有的思想和意图，使他们顺服于基督、弥赛亚、那受膏者。你所要打的最大的战争是在思想和头脑这方面，凡事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打思想上的战争，好让你能坚持在信心里，是在生命里每个层面都能够得胜的途径。那你如何应对这场战争呢？若要成功，你先要用神的道更新你的头脑，放弃推理、幻想和与神的话语相反的虚妄的思想，因为撒旦会试图炮轰你的思想。魔鬼的策略是转移信徒攻打真正的属灵征战的目的，那就是俘虏所有的思想，使他们顺服于神的话语。撒旦知道坚守神的道的信徒对他而言是很危险的，因为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在地上履行神的旨意，所以撒旦喜欢看到信徒被偏激和错误的教义误导，而试图攻击在城市和国家里魔鬼的营垒。他知道那些营垒是不能一次被摧毁，因那时间还未到，在亚当在地上的契约结束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信徒以肉身大声地喊叫要把他从那城市的营垒拉下的时候，魔鬼一直在狂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与魔鬼征战的信徒其实是在击败自己，因为他们得持续不断地依赖着他们自己属血气的能力。他们不是试图以祷告来祈求那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胜利，就是他们在尝试以祷告来摧毁那些在时间未到时根本不能摧毁的统治的邪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其他一本来看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以便我们能更了解圣经里所提及的营垒一词的意思。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某中文翻译：我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却是像神一样的强大，能拆毁堡垒。我拆毁理论和任何抵挡神的知识的堡垒，我抓住所有策划的囚犯，使他归顺于基督。哥林多后书10章5节 TCNT 的中文翻译：我们正参与驳斥争论和摧毁所有抵挡神的知识的妨碍物。哥林多后书10章5节另一个中文翻译：我们的战役是要打倒所有欺骗性的幻想和所有抵挡神真实知识的人为的荒唐的防御措施。哥林多后书10章5节的又一个翻译：是的，我们能够摧毁人的狂妄，所有抵挡神真实的知识的傲慢的障碍物。从这段经文里，你能容易的看到，他是在谈论关于把思想、想象、争论、理论、推理、欺骗性的幻想、人的狂妄、傲慢的障碍物 都俘虏来服从于神的真实知识，就是神的道。这并不是叫我去俘虏你头脑里面的思想和摧毁他们。我对我自己的思想使用权柄和能控制它，但是我不能使用权柄在你的思想上。就因为头脑是撒旦要攻击的最大的战场，魔鬼的策略是在我们的思想里建立那高举他们自己与神真实的知识之上的营垒。这是信徒需要神的全副军装的原因之一。他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和拿起信心的盾牌，才能预防撒旦攻击他们的思想。圣经教导我们要悔改我们的错误的思想，而在我们的思想里效法基督，那是我们抵挡撒旦最坚固的防卫之一。现今在属灵的征战的某些方面有过于强调的趋势，那是基于错误的应用了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五节里关于摧毁营垒，和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有关摔跤的教导。这两段经文都是在写经文的背景情况下去了解，而不是断章取义来建立属灵征战的极端教义。我当然相信有属灵的征战，也相信属灵的交战状态是含有闯劲儿和对神的道和圣灵的热忱。我们要有闯劲儿的去传福音，带有闯劲和热忱的宣讲重生、圣灵的喜、医治和在基督里信徒的权利的特权，带有闯劲去宣讲信心祷告和宣讲如何去抵挡魔鬼和恶魔。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属灵的征战和属灵的交战状态的课题上过于强调而忽略了圣经中其他的真理的趋势，这会使教会落入错误当中。是的，我们应当热衷于神的话，热衷于祷告，热衷于传福音。交战状态意味着热忱是合理的，但是当人们教导他人要把属灵的活动都集中在魔鬼身上，那不但危险，也不符合圣经。这方面最明显的地方是在信徒试图推翻撒旦在城市里的权力地位的事件上。当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去完成那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的时候，就是令这交战的状态过了火。为何信徒还要去废除撒旦或执政和掌权的权势呢？实际上，耶稣已经为我们击败了撒旦。作为教会，我们是在那胜利里得胜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要做的是借着神的道的知识去彰显和享受着胜利。每天活在神的道中，我们就是继续拥有那胜利的凯旋。我们没必要再去赢得与撒旦的交战，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只需要行在有关这胜利的神的道的光中，而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胜利就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撒旦和他的同党仍在此的事实不应当干扰我们，他们是会继续逗留在这里直到亚当的契约的期限结束。当他们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神的道继续去坚持他们已被击败的事实。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耶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要在耶稣的胜利中夸胜，依据撒旦通过瞒骗的营垒去控制一些人的生命的事实，并不代表我们要像耶稣所成就的那般重新与他交战。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使用耶稣的名 捆绑他和毁坏他挟持人的枷锁。然后我们能够通过宣讲神的道去坚持撒旦已被击败的事实。神的道的亮光会驱散在人们生命中受撒旦蒙骗的黑暗。我们不需要靠我们的血气上战场，像通过偏激的行为，就像用好战的方言和对魔鬼喊叫的方式去尝试击败撒旦。要在天上与邪灵交战的行为是靠肉体的努力击败，去打败那已被击败的敌人。然而在现今的一些基督教团体里面，认定借着属灵的征战和激烈的带祷来推翻撒旦在城市和国家里的势力地位，是在任何复兴或有效的福音传道的工作来临之前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但是你在圣经里是找不到这种论调的。你自己去研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你就能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做了什么而带来复兴。你能看到的一点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并没有拆毁魔鬼掌管整个城市或国家的邪恶能力。耶稣和他的门徒仅仅是针对个别的人来处理魔鬼。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并没有涉及到任何那些在现今教会里所教导的属灵的征战和交战状态。更有趣的是，在使徒行传中，我们根本找不到这种征战的实施。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是对神的同在有意识的教会和专注于教导人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才能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里得胜，没有一样是消耗在与魔鬼的搏斗上。研读在使徒行传中记载有关教导的课题和门徒所实行的，你就会发现是与今天有些基督的身体教会内所教导和实行的相对立。使徒行传强调教导正确的教义和去传福音来带领人到神的国度里，不是去攻打魔鬼和摧毁营垒。我们没有关于摧毁城市和国家的营垒的经文，但是我们确实有根据圣经的根基去捆绑那执政和掌权的，用来攻击我们的策略和运作。我们用神的道和耶稣的名去行那事，我们与耶稣一样以神的道抵挡敌人。让我们去看耶稣的事工，来看他做了些什么。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确实是将当时的世界弄得天翻地覆。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他们是直接与魔鬼交战，我们就有根据圣经的根基去做同样的事。但是如果他们没那么做，那我们也不应该那样做。信徒应该跟从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所看到的教义和实践。阿们。耶稣在世的事工是否曾尝试与魔鬼交战吗？看看耶稣的事工，耶稣做了些什么去改变市政和城市呢？当他周游不同的城市的时候，他是否需要通过交战的祷告去摧毁营垒呢？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先去辨别那支配着每个城市的灵才与他交战呢？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否有教导人们去辨别那支配着那城市的灵，以便能摧毁营垒呢？没有的，我们找不到他们如此行的经文。你亲自去查考圣经，你就能发现到耶稣的事工的焦点是他到各个城市去教导和传讲福音，就是神的话语。他是把神的道放在首位，而那道使人从撒旦的统治中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被差遣去教导和传福音，不是去摧毁城市和国家的营垒，是传讲和教导福音才能摧毁人生命里的营垒。如果能够从城市里将他们摧毁的话，耶稣就会教导他们这样做了，但是他并没有。圣经说，耶稣通过教导人认识神的道和行在道的光中，来使被掳从撒旦的捆绑中得释放。我们需要做耶稣所做的，借着传讲神的道来传讲得释放的真理。注意路加福音4:18，并没有说耶稣以祷告来使人得释放，而是说他传讲得释放的真理，也就是说他告诉人们神的道所说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人们得释放是因为神的道使他们得自由。在圣经里我们是有看到耶稣向父神祷告。阿们。段落标题：初期教会是否曾试图在城市与魔鬼交战呢？你自己去查考《使徒行传》，看看是否有特别的经文记载，门徒刻意的与支配城市、区域或国家里的魔鬼征战。其实当初期教会聚集在一起说起方言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在宣告神的伟大的作为，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经文在使徒行传2:11。他们不是用方言与魔鬼搏斗，他们不是在摧毁耶路撒冷的营垒，他们是在高举神，神是他们祷告的焦点。让我们看圣经中的例子，信徒在遇到魔鬼的阻挡时如何祷告，当撒旦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与魔鬼征战吗？他们没有的。举个例子，在使徒行传16:25里面，保罗和希拉是靠着祷告和赞美神来胜过敌人的抵挡，彼得和约翰也面对攻击，那是人为的，他们受命不要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和教导。当彼得和约翰最终得释放之后，回到他们自己的伙伴向神祷告。根据使徒行传，这些信徒没有用方言对付在空中的执政掌权的，他们没有对魔鬼宣战或试图摧毁城市里宗教的鬼魔。那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使徒行传4:24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声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们没有把困难和魔鬼夸大，他们高举和夸耀神。我并不是说他们的称赞和崇拜没有间接的影响魔鬼的抵挡，我是说那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的。可悲的是，有些信徒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对付魔鬼的祷告和谈论魔鬼的作为。如果你听他们所说的，你会以为耶稣是个可怜虫，当他死和复活之后并没有成就任何事情，或者是毁坏那执政和掌权的，置他们于死地。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像将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魔鬼身上，那样能从你的祷告里侵蚀了你对神的赞美。在使徒行传4，当初期教会面对魔鬼的攻击的时候，这些信徒凭信心歌颂神，他们坚守他们的信心，他们没有在祷告中攻打魔鬼，他们诉说神的伟大，他们把神的道带到他的面前祷告。 其实从25到28节里面，信徒述说了神的伟大和他所成就的大事，然后他们谈论关于神的道对他们状况的指示。使徒行传四章25到28节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最后在第29节，他们谈到困难，但是整段祷告从25到30节，他们只在一节里提到他们的问题。使徒行传四章29到30节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些信徒与神沟通，而不是与魔鬼沟通。尽管魔鬼是他们的困难背后的主谋，而他们求神为他们的问题所做的主要是赐给他们勇气传讲神的道，并行神迹奇事。他们知道只有神的道才能改变人的情况。这个初期教会的祷告让我们看到，当教会面对黑暗的势力的抵挡的时候，根据圣经的祷告的方式，我们要向神祷告，要求告有勇气去传扬神的道，道能把人从撒旦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注意，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求神对魔鬼做任何事情。后来当初期教会因逼迫加重，他们分散到各地，信徒到处传讲神的道，没有直接攻击魔鬼。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如果有什么营垒需要被摧毁，教会相信神和他的道会去做。当彼得在监狱里为他祷告的圣徒没有攻击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魔鬼，他们为彼得恳切地求告神。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当先知和教师集合在安提阿时又如何呢？他们有没有发动属灵的征战，消耗他们的时间在属灵的征战后才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释放呢？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没有，他们侍奉神没有攻击魔鬼。长久以来，人们对侍奉神一无所知，他们耗尽时间去攻击那已经战败的敌人。只有当信徒开始侍奉神的时候，才会有事情发生。他们制造了圣灵能发言的气氛，他们侍奉主，圣灵说。在启示录中，耶稣在拔摩岛跟使徒约翰论及当时在别加摩的一所教会。别加摩城市是撒旦的营垒，当时耶稣并没有提到任何要与那城市里的掌权的邪恶统治者征战的事情。肯定的，如果与魔鬼搏斗和摧毁城市的营垒的属灵的征战是符合圣经的，耶稣就会在这里提到了。启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虽然耶稣说别加摩的教会是撒旦座位之处，注意耶稣没有叫当地的信徒攻打撒旦，耶稣命令信徒坚守他的名，不弃绝真道，也就是说他在鼓励他们保守在信心里。阿们。段落标题：门徒是否试图与城市里的魔鬼征战呢？让我们看到新约的经文里面，门徒从这城到那城时，让我们看到新约的经文里，门徒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事呢？这些都是耶稣亲自挑选的。他们做些什么事？这些都是耶稣亲自挑选的，我们不能在圣经中找到。当门徒进到城市里，就到处去摧毁城市里的坚固营垒的任何记载，我们也不能找到他们教导人们如此信的经文。阿们。段落标题：在耶路撒冷。当彼得和约翰到圣殿，是耶稣的名医治了生来就瘸腿的人。使徒行传三章六、十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十六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注意，是耶稣的名使当时的宗教领袖怀疑和害怕的，因为是耶稣的名给信徒胜过魔鬼的权柄。也就是说，门徒是教导有关耶稣的名的能力和权柄，这名是代表耶稣所有的权柄和他从死亡、地狱和坟墓凯旋的复活时他所成就的胜利。使徒行传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有趣的是，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门徒的数目也倍数增加。如果信徒真歹要破坏撒旦的王国，他们就要出去和宣讲神的道。是神的道的能力使人得自由。在耶路撒冷的城市里面，门徒从未提到使用好战的方言和向魔鬼喊叫的方式去摧毁营垒或统治那城市的王子。其实如果你仔细地读使徒行传和留意门徒在周游各地时所教导的，你会发现门徒是在教导和传神的道。他们也教导关于耶稣的名，他们教导和传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接受和行出神的道，是能使人从撒旦的营垒的支配中释放出来的。阿们。段落标题：保罗是否有试图与城市里的营垒交战吗？让我们看在使徒保罗的行程中，当他接触到某些城市中的营垒时，他做了些什么。毕竟这位大有信心的人写了多数的新约书信，如果用好战的方言或对魔鬼喊叫是符合圣经的摧毁营垒的方式，保罗肯定会提到，也会在他到过的城市里去施行的。阿们。